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52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并夜观中正念要强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4月2日。本地的一位女性大法弟子一天忽然出现病液状态，大流血，浑身无力，气色不好，但这位同修三件事照做不误。早上3点起来练完5套功法后，6点开始发正念，发完正念后和丈夫开始学法，学1小时法后再开始做饭。但这种病液症状持续了一段时间，一直不好，同修身体虚弱了，走路强支撑，但她不把自己当病人，也不用儿媳和丈夫伺候，什么事都自己做。有一次她用高压锅做米饭，锅里放进米和水后，手没力气抬不起来，想拿高压锅盖拿不动，盖不上锅盖。她跟邪恶说，你想饿死我办不到，我就不听你的安排，就是要彻底否定你，你不让我吃干饭，我喝稀粥也要把这口饭吃到嘴，吃饱了我好有劲儿发正念灭你。虽然这时他身体承受状态几乎到极限，但他正念一点没减，就是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。这时他的儿媳过来了，跟他说，妈，你没事了，应该好了。儿媳未修炼大法，但对大法非常认可和支持。同修问，你咋知道的？儿媳说，我刚才看见一个黑影从门口出去了。儿媳说完这话之后，她果然感到身体轻松了，症状渐渐消失了，气色好了，身体也有力气了。跟她在一起交流时，感觉她说话有股干脆劲儿，正念很强，感觉什么也挡不住她。这位同修以前也曾出现过几次大的病业关，都正念闯过来了。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，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放下生死你就是神，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，就是这个区别。正念就是神念，有多强的正念就能否定多大的磨难。我也看到一种现象，有的病业中的同修虽然也发正念，可是总也不好，从旁观者看就差那么一点点，那一点点就是对法的坚定程度，对法坚定到什么程度，正念就强到什么程度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正念一强，真的跟神一样，力可劈山，一念就劈山，那你看他就是力，还敢不敢干什么？正念一上来，什么都挡不住。所以被干扰最多的，被迫害的最厉害的，多数是那些个不太精进的学员，或者是学法不经常的，学法思想在干别的事的，都会是这样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口从我做起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4月4号。说起修口，这些年同修们也都在修，但是法在不同的层次对我们有不同的要求。在明慧网上，同修们关于这方面的交流文章也不少了，今天就我本人以及身边同修的状态表现做一次交流， 希望对看到此文的同修略有帮助。我们大陆同修都深有感触，身在大陆这个环境，邪党文化中毒太深，很多东西不去深挖，很难明白哪些是变异文化。就我自己而言，总认为同修间可以无话不谈，甚至可以口无遮拦，对家人高兴时找话说，不高兴时没话说，完全不是修炼人的平和表现。在工作中遇到领导欺压员工，我带头愤愤不平的抱怨，让常人觉得我多伸张正义，不修口还夹带着显示和抱怨。今天写出此文的动机是源于我的一次不修口，一次没有善解同修间的冲突，而给同修造成了伤害。我在向内找的同时，也希望同修也切实反思一下自己。我们有多少时候一起交流的时候谈论的是别人，如果和同修交流吸取经验教训也无可厚非，但是有多少时候是抱着鄙视与潜意识里的瞧不起呢？有多少同修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呢？有的同修对于同修间的交流不负责任的互相传，弄得同修间负面东西很大，对形成整体是有多大影响呢？有的同修在自己家人儿女面前不修口不去忍，造成家人对大法的不认同，从而障碍众生得法。还有的在家人面前去说同修的缺点，家人会怎样想呢？还有的同修对某某同修的不满到处说，不向内找，还给同修造成间隔，只要有和自己观点不相同的，就认为都是别人的错等等吧。如果我们每个同修从自我做起，对于同修的缺点善意指出，以整体为重，不去传播同修的缺点，我们的整体一定会是更好的。我想到今天为止，同修都想真修，但是大陆邪党文化太害人了，同修们赶快清醒吧，真正表现出修炼人的境界吧，不妥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近几年修炼的一点体悟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3日。几年来我坚持早晨3:40起床练功，但是练第5套功法时经常犯困，尤其是后半小时，十有八九是睡过去了。我感觉这样下去不行，等于没有练，没有效果，而且发完早6点正念就睡回笼觉去了，将近8点才起床。自己也意识到睡回笼觉是安逸心的表现，可不睡回笼觉白天就犯困，心里非常矛盾，这种状态延续了几年时间。一，去掉睡回笼觉的习惯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功法不像一般的功法忽忽悠悠呼吸恍惚的神魂颠倒，我们功法都要你明明白白的修炼你自己。有的人老是讲，老师我一闭上眼睛就晃，我说不见得，你已经养成了放弃自己的主意识的习惯，你一闭眼睛就把自己的主意识放松了，没有了，你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了，坐在这儿你怎么不晃？你就保持睁着眼睛的状态，这么轻轻把眼一闭，你晃吗？绝对不会的。你认为这气功就得这样练，你形成一种概念，一闭眼你就没了，哪儿去了也不知道。我们讲你的主意识一定要清楚，因为这套功法是修炼你自己的，你得明明白白的提高。师父在转法轮里专门讲了主意识要强，当迷糊状态出现时，我知道是思想业在干扰自己的大脑，我应该排除它，抵制它。可当我试着这样做时，却总也做不到。我想可能与自己的安逸心有关，安逸心的表现形式也是让自己睡觉，所以早6点那个发正念时间，自己总是犯困倒掌，因为这时安逸心正等着上班呢。其实在我练第5套功法时，安逸心就已经提前上岗了。安逸心滋养了这么多年，感觉已经成一座山了，什么时候去呢？思想上斗争了好久，
年初我下决心不再睡回笼觉了，因为还有一个观念没有破除，就是认为自己的睡眠时间不够，所以我就把练功时间调整了一下，4:40起床，晚起一小时，等于是睡眠时间增加了一小时，把练1-4套功法时间调到早8点之前，这样就把睡回笼觉的时间挤掉了。时间调整了之后，从此去掉了多年养成的睡回笼觉的习惯，练功和发正念效果也好了，主意识明显增强了，不像以前那么烦困了。这只是在人的表面上采取了一些措施，当然自己从思想上重视起来了，有了强烈的愿望与行为，实质执着的东西是师父给拿掉了。二，为别人着想。我以前为私为我的心比较重，做什么事情考虑自己比较多，现在不同了，有了为别人着想的思想意识。我从日常的小事上做起，比如以前骑自行车往前走不管不顾，现在能想到礼让别人，时不时向后瞧瞧，不要妨碍了别人通行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佛性无漏》中说，我还要告诉你们，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私为我的基础上的，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，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，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至为后人着想啊，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。同修 A 的笔记本电脑运行速度慢，我建议他更换成固态硬盘，加大内存，一共花了200元就解决了问题。过了几天他更换了打印机，有同修建议将电脑一块换了，理由是电脑比较旧了，于是他就又换了一个笔记本电脑。同修 A 告诉我这件事之后，心里感到不是滋味，觉得我让同修花了200元钱最后没用上，这个电脑是10年前买的，确实也该换了。我向内找，发现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严肃对待，考虑问题不周全，认为够用就可以了，没做长远的打算。我说那就给其他同修用吧，她丈夫插话说谁用就给300元钱吧，于是我就把电脑拿走了。过了几个月，同修 B 要买电脑，刚好我有一台旧笔记本闲置不用，打算把这台笔记本给他用，但是同修 A 退役下来的那个笔记本比我这台要好，应该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先让给别人。其实之前我还有过一念，想把这台笔记本留下来自己用，很快就意识到这是利益之心，是占便宜的心。我把自己的看法给同修 B 说，同修 B 同意我的建议。电脑和打印机连接上之后，打印资料没有什么问题，上网也正常。过了几天，同修 B 说电脑屏幕有点暗，让我给调亮点，但调到最高也不是太亮，说明电脑确实年限久了。同修 B 对电脑屏幕的亮度挺在意的，于是我就把自己那台旧笔记本拿给他用，同时把300元退还给他。屏幕亮度是够了，但是这个笔记本上网却有点问题，得另配一个无线网卡。正在这时，同修C更换了电脑，旧的还能用，只是速度有点慢，卖也不值钱，说谁能用谁就用，不收钱。我就把固态硬盘换到同修C的那台电脑上，速度明显快了。我没有把换固态硬盘的事儿告诉同修B，因为毕竟是旧电脑，质量难以保证，就让这个固态硬盘发挥它的作用吧。同修D的电脑系统有点故障，不能在 U 盘上存储数据，就是电脑中的文件不能够拷贝到 U 盘上。我判断是 TC 加密软件里的配置文件不匹配，可是换了 TC 软件也不起作用，只好重新安装系统。我问同修D，电脑中有什么需要保留的吗？他说在没加密的系统中有他儿子和女友的一些照片。我说那就用 U 盘拷贝出来吧。在安装系统过程中，他儿子回来了，看到我正在弄电脑，就问电脑里的照片是否还在。我说已经拷贝出来了。他儿子以友善的口吻说， 买个新的吧，这台电脑太旧了。我说，重装一下试试看，不行再说。电脑确实有点老了，只能安装 TC 加密系统。安装完操作系统之后，开始安装 TC 加密软件。屏幕上提示硬件不兼容，安装不了。不对呀，原来的系统就是 TC 加密的，不会不兼容。我意识到应该向内找了，是不是自己在安全方面有什么漏洞？同修弟当时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，他说他手机上还有微信没有卸载，下班后还带手机去同修家学法，当即表示以后一定要改。他的思想一变，这边电脑软件就能安装上了，向内找可真神奇。 TC 加密系统安装完了，键盘却出现了异常。开机启动时，键盘可以输入密码，当电脑启动起来之后，键盘却不起作用了，键盘灯也不亮了。如果说键盘坏了，密码应该也输不了。当时我初步判断是电脑主板可能是有点问题。正当我一筹莫展时，他儿子提醒我，让我用他的键盘试一下，结果电脑能正常使用了，证明是键盘坏了。这件事情不符合常理，因此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。当时没来得及细想，在写这篇交流稿时才静下心来思考，肯定是与自己的修炼有关，提醒自己有什么执着该去了。三，去除观念和思想业力。上面谈到键盘出现异常现象，为什么自己想不到用一个好的键盘去测试一下，而是通过现象去加以推测，这就是自己多年形成的一个思维方式。遇事往往会凭经验、推理、想象去判断，而不是用耳朵、眼睛、实验去感知。比如和同修约定见面的时间和地点，到了约会时间却不见同修踪影，原因是自己把地点听错了。为什么会听错了呢？原因是同修在讲话时自己根本没有用心去听，主观认为就是上次见面的那个地方，其实不是那个地方。在与同修交流时，做不到耐心地把同修要说的话听完，似乎自己已经明白对方要说什么了，迫不及待地抢着发言，甚至打断对方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卷二中讲，观念是大脑思想里形成的，观念产生的思想业是在人的头上形成的一个业力团。善念，师教讲一动念就是业。其实所谓的善念，站在更高衡量标准上看，用真善忍更高标准的要求也会发生变化。这种思维方式是一种观念，不好的观念又生成思想业。我给这个思想业起了一个名字叫想象。与同修交流时，这个想象就立即冒出来，阻挡着我听同修说话。其实这种思想业也体现在生活中，比如家人发现我有时心不在焉，给我说一件事时都得让我重复一遍，以免我听不完整而产生误解。同样，当我发正念或者练进攻时，这个想象便开始浮想联翩，然后使我进入迷糊状态。我现在认清它了，它就是思想业，反映到我的大脑中，起着干扰作用。法理明白之后，我开始在四个整点发正念的前五分钟清除它，效果明显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，练功得重德，我们在练功的时候，你不想好事，也不能够想坏事，最好是什么也不想。以前对师父讲的这句话不理解，现在理解了。不重德，不消掉思想业，心性上不去，修炼层次就上不去，练功时就静不下来。现在我练第五套功法几乎不犯困了，能够静下心来听练功音乐了，发正念也能做到不倒掌了。以前发正念时手撑不住，一闭眼睛就往里合拢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在大觉缘会议上讲法中讲，人在现实生活中养成的观念和那些不好的东西一下子很难去干净，习惯性的东西还得把习惯改掉呢。思维的方式已经是这样了，那从思维的方式上还得去找正它，才能不再出问题。你说我不是已经清理干净了吗？是， 发正念，这场都亮了。可是呢，一站起来，脑子就是常人的思维，想的问题，做的事，又回到原点，它又产生了。甚至发正念时，你的思想念头还不能够稳定，一边发正念清理消灭不好的东西，还一边产生着。修就是修自己，其实就是这么回事。学了师父讲的这段法，我更加明白了，以后要彻底转变自己的思维方式，坚持不懈地发正念，清除这些不好的观念和思想业力。四，去除党文化毒瘤。我从小到大生活在党文化环境中，潜移默化地被污染着。如果不清除思想中的党文化，会阻碍着自己同化法。在给世人讲真相时，发现有的人对邪党抱有幻想，很难讲清真相。我向内找，发现自己对这些党文化的东西没有彻底认清。最近，我对邪党的本质有了清醒的认识。之前，对邪党活摘器官这种罪行不敢相信，现在我不再疑惑了。以前的那种不相信，其实是自己的观念和思想业力起着主导作用，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想象，是他不相信。每个人从小到大都会形成一些观念，这观念会影响他对事物的正确判断。而我们作为大法弟子，师父把法理天机都告诉了我们，只要我们信师信法，提高悟性，思想上就不会产生疑惑。师父在经文保持清醒中讲，不要对中共邪党抱有任何希望，这只恶魔是为毁灭人类而来。讲清真相中，一定要叫世人认清他的本质，大法弟子不要对他抱有任何幻想。师父在经文保持清醒中还说，在整个一个世纪中，邪党为了伪装与害人，谎言不断地在变换着，现在世人已经看清了他。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中深刻地认清了他的本质，只要邪党还存在，他的本质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。我认识到自己对邪党本质认识清楚了，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自身就带有这样的场，就能抑制住对方不正的念头，世人就会认同大法，退出党团队，从而得救。党文化的东西体现在方方面面，邪党的所谓一贯正确在我身上也有体现，比如维护自我，自以为是，把自己摆在学员之上等等。好比在足球场上，自己和其他同球一样都是运动员，以前没摆正这个关系，有时充当裁判和教练，遇事不自觉地查找别人哪儿有漏，眼睛盯着同修不好的一面，而不是无条件地找自己。我认识到这也是一种思维方式，是在自己的成长环境和工作经历中潜移默化形成的。自己在家中排行老大，上学时成绩优异，工作中居领导地位，党文化的东西在自己的思想中灌得比较多。其实前面谈到的观念和思想业力，根本上是源自于党文化，是在党文化的邪恶土壤中滋生出来的，它阻碍着自己同化法，使自己提高不了。党文化奉行假恶斗，爱做表面文章，走过场，糊弄事。在修炼中的具体表现，就是学法不入心，以及前面谈到的练功、发正念、迷糊等。这两年，我在通读的基础上开始背法，通过背法确实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，遇到问题能够从法中寻找答案，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。但我发现自己在背法过程中不严肃，不是把一个段落真正背下来再背下一个段落，背就是要在不看书的情况下一字不差地读出整个段落。我以前的背法只不过是反复念了许多遍而已，其实没有真正背下来。背法需要时间，很多时候被具体的事情挤占了背法时间，日积月累，背法时间其实是少了许多。我意识到，首先要把法摆在第一位，抽出固定时间背法，如果时间被占用，以后一定得补上，不能再糊弄事。凡是党文化的东西，我必须要去除。
信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否定经济迫害，找回退休金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8日。找回退休金的过程，能够接触不同阶层的众生，也是一个救度众生的过程。同时否定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经济迫害，也是大法弟子走向成熟的过程。第一部分，2003年我被邪党网上通缉，被迫流离失所。2016年我被绑架，冤判1年0.6个月。在看守所里，我坚信大法不转化，狱警指使犯人迫害我，他们用布挡住摄像头，7、8个吸毒诈骗犯把我推到一个墙角，一起对我拳打脚踢。当时我有点发懵，顿时想起师父在红银三唯一的希望中的法，大法图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。我摆正基点，我和犯人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。我笑着给他们讲真相，讲大法的美好，内心用大法给予的正念与法力制止邪恶。我慈悲地笑着看着他们，他们说，你怎么还能笑得出来？他们都下不去手了。从此以后，他们再也没有找我麻烦。9个月后，我被转到沈阳女子监狱。在冤狱那些日子里，我意识到无论什么环境，大法弟子都要救度众生，分分秒秒都是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机缘，我要不负历史使命，兑现誓约。监狱狱长找我谈话，我就被师父的红银背了7天。队长说，你也不说话，就一段一段的背，行了，我不转化你了，我奖金也不要了。队长第一天态度很强硬，到了第7天时，笑眯眯的细声慢语。还有1个月，冤狱期满时，我的压力很大，头发渐渐的变白了。因邪党的迫害，我从2003年到2017年，我都没有回过老家。我的父母已经去世，丈夫有外遇和我离婚，女儿车祸离世，房子也无奈卖掉了，单位不给开工资，没有身份证户口本。我不知道回去后怎样面对家乡的亲戚朋友们。那时我的心很乱，不知回家后从哪儿做起。但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我很惭愧，动了人念，马上归正自己，静心学法练功，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跳出人的框框。第二部分，2017年12月我结束冤狱回家，借住在亲人的一座老泥房里，房子已经100多年了，但有个挡风避雨的地方就好。我到街道委员会和分局办理户口和身份证手续，街委不给出证明，不接收，并且用歧视的眼光看着我。我马上向内找，羞去爱面子的心，着急的心，争斗心，怨恨心等等，同时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解体众生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。我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，衣着整洁，言语平和，态度诚恳。我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努力改变人们对大法弟子的偏见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他们不再用歧视的眼光看我了，说话也不刁难我了。15天的时间，身份证和户口本办下来了。第三部分，有了身份证和户口本，我找到单位领导，要求办理退休手续。领导说，找不到你的档案了，单位没有你的名字，判刑就等于是开除公职了。我没有动心，用平和的心态讲大法的美好。我说， 法轮功教人按照真、善、忍做好人。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中共迫害大法弟子是违宪违法的。现在国际社会已经开始重视这件事情了，迫害大法弟子包括经济迫害，最后都会被清算的。希望你不要做后悔的事情，那样会给自己的将来带来不幸和麻烦。过去有句话说，给僧人一口饭吃是功德无量的事。现在你在这个位置上，你剥夺了一个修炼人的饭碗啊，到将来受审时，这个问题罪可大啊，你怎么办呀？你不会逼着一个弱势老人到你的小区或你儿女的小区去要饭吧？这件事做好做坏会写进你人生的历史里，关系到你的未来，请你三思啊。想的同时，我心里在想，我是在救你啊，是大法师父慈悲，让我们给你讲真相，摆正自己的位置，有个美好的未来啊。在这过程中，我也有过放弃的念头，不想办了，太难了，我没有能力唤醒他们了。这时师父用常人的嘴点化我，你能走，往前有路可走。我回家时发现往家走的路上都换上了整齐洁白的大条石了，这条路师父已经铺好了呀，我们只是把过程走好。大法弟子不承认常人说的什么，信师信法才是救度众生的金钥匙。大法弟子走正了，结果师父说了算。我陆续找到上级各个部门，这过程也是磨练人心的过程。常人说什么的都有，有人说给送点钱吧，有人说你去哭去闹等等，这些都是大法弟子不能做的。我就用大法规正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。我利用办退休的机会找到市长、局长、院长、科长，我展现给他们的是大法弟子平和慈悲的胸怀，用大法给予的智慧改变众生对大法的不正确看法。不管什么样的言语刁难，不管什么样不合理的条约拖延，我都能忍住，不被人心带动。我不急不怨不争斗，能为对方着想。有时我会笑着说，我今天运气不佳，明天再来找你，帮帮我呗。我觉得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，善的力量就会发光。他们真苦真累，变着法的说谎，好可怜啊，不知道来世做人的意义，我要唤醒他们。历经20个月，我几乎天天去各大局找管事的人，有时一天去4趟，也不一定能见到管事儿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学会了包容别人，为别人着想，我的心变了，众生也变了，变得善良有同情心了。关系到我退休仪式的官员们都一一地给我签字，帮助我办理退休手续，我为他们选择了善良而高兴。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，弟子叩拜恩师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绊脚石与垫脚石，作者青梅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4月8日。 我丈夫性格内向，不抽烟不喝酒，平时胆小怕事，在邪恶迫害大法初期曾疯狂地阻挡我学大法，还有一些不好的行为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伤害。虽然他后来改过有所弥补，但我还是放不下对他的怨恨，认为他对不起我，觉得自己很委屈，认为这一切磨难都是我前进中的绊脚石，总想一脚把他踢开来释放我心中的怨气。有时也知道自己不对，可就是放不下。我现在用的练功坐垫是丈夫以前干活开的四轮车上的坐垫，当时他拿回家时我也没多想，反正一个普普通通的编织袋也没领他的情。进来一天早上练功，当我练到第二套功法头顶抱轮时，忽然看见脚下的练功垫变成了一块约厚20多公分、宽40公分左右、长70多公分的长方形垫脚石。瞬间这块石头又变成了丈夫，他是那么高大魁梧，抛下神的光环，甚至冒着生命危险，并且用坚定的眼神告诉我甘愿做我修炼路上的垫脚石。这时我哭了，内心充满了感动和愧疚。谢谢师尊的点悟，也希望现在还和家人闹矛盾的同修清醒清醒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不要再蹉跎岁月，莫与大法擦肩而过，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7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小学时跟家人同修一起开始修炼大法，跌跌撞撞走到今天已20年。修炼中的坚定与步入社会的迷失，使我时而精进时而懈怠，感恩有师尊的慈悲保护，才能一直走到今天。第一部分，现代观念与行为害人不浅。通读红音五，发现现代观念行为这个词出现过很多次。师父在红音五未来自己把持中说，现代观念行为在把人性腐蚀。师父在红音五大法指的路中说，不要随现代观念行为偏执。师父在红音五渡航中说，现代观念行为去不了天堂。师父在红音五明示中说，现代观念行为带着毒。师父在红音五预言在应验中说，现代观念行为会使人变异等诗句。反观自己，确实发现平时的思维和行为已严重偏离大法，被现代观念行为操控着。我因为在常人社会中工作生活，所以手机几乎是不离手，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是否有手机消息，开车上班的路上遇到红灯都要下意识的刷两下，工作间隙的休息时间更是免不了打开手机，明知道手机里的信息绝大多数都是不好的，但仍然边抱怨无聊边不停地刷屏。家人同修多次提醒我不要让手机抢去修炼的时间，我仍然我行我素，用工作查找资料等理由搪塞，真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看电视看电脑反正是不管什么东西你看了就进，人脑子里身体里装这些不好的东西装多了，你的行为就受它控制，你讲话你的思维方式你认识事物的态度都会受其影响。我原来发愿要好好善用自己所学之长来证实法完成使命，师父也苦心地为我安排了最好的一切，我的工作是很理想的，工作环境相对纯净简单，收入颇丰，可是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，我却渐渐地淡忘了自己的初衷，
做每件事情都带着强烈的正视自我的人心，完全忽视了我的所有能力都是师父给予的，于是在名利场中纠缠沉沦。我曾经清高的以为自己是那种视金钱于无物的人，可是渐渐的我居然开始瞧不起收入不如自己的人，语言上也变得犀利，在他人面前有意无意地炫耀自己，被领导表扬了就高兴地沾沾自喜，工作中出现矛盾也与他人争强，无理变三分。特别突出的是抱怨心和负面思维。此刻我静下心来回想一下，几乎上级领导下达的任何一个工作任务，我的第一念都是反对和抵触，继而生出强烈的抱怨心。这些强烈的抱怨心使我愤愤不平，总是面带愁容，对工作单位这个整体抵触不配合，甚至还将这种负面情绪带给他人，希望证明自己是对的，领导是错的。连同事和朋友都说，你怎么变了？原来的你对这些都是看得很淡的。晚上做梦，梦见我乘坐一台巨大的电梯，从69楼往下掉，速度极快，可是我执着其中，还不醒悟。清醒时也知道自己已严重的偏离大法了，可是却怎么也提不起精神静心看书，即使勉强去看，眼睛在书上，可思想却被杂念充斥着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，大法弟子在迷的社会中与常人生活在一起，最容易在思想上，最起码在某一方面随波逐流，我就是典型的这种状态。师父曾多次借同事的嘴来点化我，一天工作中又出现了矛盾，我回到办公室就开始抱怨，怎么我总是遇到这种不讲理的客户呢？如果觉得我不好，你可以走开啊，为什么这么不配合？太自私了，真是讨厌至极。同事听了，放下手里的活，半开玩笑地说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就会遇到什么样的人。你就是不听上级领导的话，总是有自己的个性和理由，那你的客户当然就不配合你了。你看我就是乖乖的听话的人，所以我的所有客户都是很听话很配合的，麻烦就很少，甚至没有。我听了是真惭愧啊，得法20年的我怎么变得还不如一个常人了？我的思想境界已经一落到底，所有的观念与行为都是变异的，不善的，未思的。如果人家知道这样的我是大法弟子，那我可真给大法抹黑了啊。现在现代观念中的我，思维方式也都是扭曲的，这个强烈的面子心使我处处都表现自己的好，努力的表现好，那是一种想要表现我很慈悲的假慈悲，而不是实修状态中自然流露出的祥和，实际还是证实自己。一个很知心的客户对我说，初见你就觉得你很不一样，善良纯洁，所以我非常愿意与你合作，你总是能点醒我很多东西，每次与你聊天都是一次心灵的净化。但是不得不说，这一年多来你真的变了。我这样说吧，现在的你与我与普通大众没什么两样了，已不是原来的那个你了。就这样，我在自责与无助、消极情绪与负面思维中蹉跎着岁月，无视时间的流逝，在虚幻的名利情中辜负着师父的巨大承受。我明明知道只要学法，师父就会加持我走过来，可是因为没有走正路，我的工作变得愈加繁忙起来，所以我就盼望着假期，下定决心过年放假好好学法。可假期真的来临了，我却又荒废着时间，以休息为理由晚睡晚起，看常人视频电影。一天夜里，我做了一个异常清晰的梦，甚至可以说那不是梦，而是真实的存在。 一个披头散发的骷髅，双手紧锁在我的脖子上，双脚盘在我的腰上，他极力地想要融进我的身体，那样子恐怖极了。我虽然身体是睡着的，可是思维非常清晰，只是动弹不得。他长长尖尖的指甲扎着我的皮肤，每一根冰凉的骨头压着我的身体，我害怕极了，不知如何挣脱。我用力地扭过头，望着床边的手机，一个念头闪过，这个女骷髅就是我天天捧在手里无比痴迷的手机，我每天看的时间越长，就越在另外空间形成这个东西。天哪，我该怎么办？还好在这个千钧一发之时，我想起了师父。于是我在意念中拼尽全身的力量大喊，李洪志师父救救我，李洪志师父救救我。大喊了好久后，那个可怕的东西才消失，但他似乎不太情愿离开，因为他的理由是你自己求的。这时我终于睁开了眼睛，满头冷汗，心有余悸地紧紧抓着被子，被子上还能清晰地感觉到刚才被抓的疼痛感。手机真是魔鬼来变异和毁灭人类的，再次提醒青年同修，警惕你握在手里的手机，它更像是一个巨大魔鬼毒素的输出端口，刚开始让人们工作便利，生活便利，从而让你相信它，依赖它，等你不知不觉深入其中后却难以自拔，甚至它操控着你，让你不看就烦心，甚至都不舍得关机，最后它要占有你的全部，你的精力，你的时间，你的正念，对修炼人而言，他要完全的毁灭你。2020年新年伊始，瘟疫爆发，我意识到时间很紧迫了。刚开始一段时间还跟着新闻瞎跑，一会儿气愤，一会儿害怕，后来才渐渐冷静了下来。因为疫情，假期被延长，人所追求的一切都被按下暂停键。我终于打开了大法书，认真的学法修心，一切也在悄然间往好的方向发展着。第二部分，安逸心、懒惰心是修炼路上的毒苹果。因为求安逸，所以我变得越来越看重享受，穿的要好，吃的要好，每天晚睡晚起，甚至生物钟混乱，能睡12个小时。家人同修劝我晨练，我连想都不敢想。前几天听了海外法会交流，海外的青年弟子虽然没有大陆那种随时会被抓被判的邪恶环境，但是媒体同修们在香港冒着中催泪弹的危险做直播，真是令我感佩不已。他们每天承担着大量的媒体工作，早晨仍然坚持晨练，而在假期中没有任何工作打扰的我，还好意思赖在被窝里不起来吗？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，你们想没想过，修炼是最好的休息，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。没有人说我练功练得太累了，今天啥也干不了了，只能说我练功练得浑身轻松，一宿觉都没睡，我不觉得困，浑身有力。我悟道大法弟子早上集体练功也是配合，我要放弃自我的安逸，我要配合，所以我也开始了阔别已久的晨练。但是我还是没有一步到位的抱轮一个小时，而是抱半个小时，但是我一定会努力跟上大家的。今天3:50起床之前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在一间大教室里，我坐在第一排，老师正在给大家发卷子，我的卷子发下来总得分是 89.5 分，仔细看后发现这个成绩用红笔修改过了，原来的分数是86分，后面又加了 3.5 分，这样总得分是 89.5 分。我明白了，是师父在鼓励我参加晨练，这后加的 3.5 分不就是我早上3:50起床的分数吗？ 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刚坚持了几天晨练，我的面色和状态明显改善，好像慈悲而温暖的阳光又重回心间，脑子里的欲望杂念渐渐被正念所代替。感谢师父的保护，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。仅以此文提醒自己和青年同修，不要蹉跎岁月，解体现代观念行为，在这段难得的时间中纯净自己，修好自己。
节目的最后，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，疫情期间发放更多的真相资料，一文中写道，首先跟大法有关的事儿，从来不使用手机联系。99年720去北京，我就发现邪党监控手机，后来明慧网上经常提到邪党监控手机的消息，我就开始格外注意手机使用，去学法小组，去同修家购买耗材，给人讲真相，只要是跟大法的事有关，坚决不带手机。跟同修来往都是当面交谈，有约的话当面约定。有个同修，我三番五次的说明不要电话联系，他还是给我打手机，无奈我只得跟他断了联系。有不少同修认为我怕心重，小题大做，我自己也纠结过，但思来想去还是坚持下来。当然我还没取干净怕心，这点我承认，也一定会修去，但我不会因为显示自己没怕心或心存侥幸就用手机联系同修。有时找同修跑三四趟才能见到，我宁肯多跑几趟，就是不用手机联系同修。手机就是窃听器，师父讲法中都多次提到过，注意安全既是对自己负责，也是为别人负责。而且因为注意安全符合法的要求，很多时候我脑中突然有一念去谁谁家，结果我去了，他正好要找我。有个比较注意安全的老年同修也跟我说，我们是修炼人，有师父点化看护，大法中还讲过思维传感，不用手机什么事也没耽误过，我有时需要你帮忙，就在心里对你说，有空过来一下呀，结果很快你就来了，这样的实例很多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，掸去心中浮尘，走好修炼的路，一文中写道，初得法时同修叫我发正念，我还很抵触，但是三个月后我发现干扰很大，就开始发正念，但是还是不太重视。直到有一次在讲真相时被警察非法抓捕，关进了看守所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中出现三个恶魔，我立掌发正念却斗不过他们，梦中提醒我说必须有同修和我一起发正念才能打败他们。当同修请律师见我时，我就在纸上写下了请同修帮我一起发正念，我也时时发正念。几天后就看见一个烂鬼从我身上掉下去了，隔一天我就走出了黑窝，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保护着弟子，为弟子承受了一切，是同修整体的力量战胜了邪恶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，相信师父就在我身边，一文中写道，走出黑窝自己也很惭愧，觉得自己没做好，给师父和大法抹黑，给自己修炼的路上留下污点，所以想弥补的心很强，尤其迫害对家人的亲人伤害也很大，我要学好法，我要练好功，我要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，我要多救人，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。一连串的想法看起来表面上好像在做好，为什么有时越想做好越做不好呢？甚至家人不理解，因为有怕做不好的心。通过学法背法，我认识到我没对照法衡量自己，还是站在自我的基点上看问题，没有放下这个自我，还是为私为我，其实还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，没有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看起来好像在做，其实没有提高法的内涵，也看得很小，甚至提高得很慢。 本周明慧交流文章《去执着心，扩大心的容量》一文中写道，晚上贾同修又到我家来拿资料，家里只有我和两岁的孙子在家，一同修跟我说的话我忘了告诉贾同修。当时我发现贾同修好像心态不太稳，我也没提醒他，如果心态不稳就暂时不要发。结果就在当天晚上，贾同修发资料时被警察绑架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儿子特地从班上回来告诉我此事，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，怎么会这样？因为我们配合的时间长，从一得法就在一起学法练功，又同在一个单位上班，同修情也上来了，同时后悔自己为什么当时发现状态不对，不叫他暂时别去发，他一被绑架会不会牵连到自己，心里很不稳，被带动心神不宁，发正念也不好使，很苦恼，害怕贾同修家人到我家里来说一些对大法不好的话，害怕有人来敲门，严重时整天夜里睡不着觉，白天带着孙子外出就不想回家，到哪里都像有人跟着一样，发正念清楚怕心，状态时好时坏，有时搞得自己身心疲惫。通过学法，我悟到是自己的执着心招来的磨难，只有在法上修才是最正的，在深层的向内找，除了有怕心、恐惧心，还有虚荣心、爱面子心、怨恨心、争斗心，尤其是怕心、怨恨心比较大，恨这些恶行到现在还不醒悟，他们这样迫害佛法是要遭恶报的，说不定还会连累家人的，将来这些生命是最可怜的。师父在《红营二别哀》这首诗中写道，身卧牢笼别伤哀，正念正行有法在，静思几多执着事，了却人心恶自败。我虽然未在牢笼，可我的心每天也一样像在牢笼一样受到煎熬，我这不是人为的给自己施加压力吗？我有什么可怕的呢？我做的事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做的，就是利于人间的邪恶不配管。通过不断的学法发正念，并与同修切磋交流，逐渐地去掉了怕心。同修一再说这一切都是假象，不承认他，要静下心来多学法，为同修多发正念，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和干扰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，
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